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告诉您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每个故事在这边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恩典的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梁公兵弟兄，他很特别哦，他是一位体育主播，我们时常可以在棒球转播上听到他的声音，但他的生命却因为妻子生了一场病而有重大的改变，成为了基督徒。这是怎么样子发生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梁公兵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公兵哥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是，公兵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体育主播，但是你从小是特别要培养这个专长吗？还是是怎么样子呢？
也没有，但是我就是喜欢玩，我喜欢玩。但是其实对一个出生于眷村的这个小孩子来说，打棒球算蛮特殊的。不过别人看特殊，在我当时都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我们是一个很小的眷村，但是那时候正是台湾棒球开始火热的时候，就是所谓红叶少棒啊，或者金龙，我刚好是那个年纪，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明星有的时候后来就变成我的，因为我入了这行，就成为我的好朋友或者说是那共事的人这样。所以觉得其实蛮特殊的。那我们家是这样的我爸爸其实在我小学就过世了。
嗯。
但即使我爸爸是个很严肃话不多的人，他也没怎么管我。那我妈妈更不是一个传统的，就说家庭主妇，所谓不是传统的，就说我印象里面应该他只煮过一次面给我吃。
嗯，
那可能后来他年纪大了，我做给他吃的，虽然我也不擅长做饭做吃的然后也不常看到他。他虽然曾经有一阵子担任公务员，也是我们村子的这个村长。所以我可以说是，就说其实没有什么人管我，就是我又是家里最小的。那父亲在我小六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当中他大概都在病院不同的医院里面转换。那我也只知道爸爸腰痛啊或者胸痛什么的。其实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我爸爸究竟是死于什么癌症。一直到后来就是我几年前才听我哥哥说爸爸就是胰脏癌啊。那我妈妈是那种很放任小孩，所谓放任，他只要你不忤逆就好。 然后我其实后来我很早就会跟人家说，我说上帝都会让母亲来照顾他所这些钟爱的所疼爱的小孩子，如果这个母亲没有照顾这些小孩子，上帝就派遣了我们家的一个老管家，就是我叫周叔的。我这辈子如果说掉最多眼泪的大概就是我周叔，反正他就是对我，我可以说是对他予取予求。
嗯，
我常回想，如果那段时间我不是有上帝差遣了这位周叔，他其实跟我们没有任何渊源的关系，所以我就除掉说父母的这种关心之外，我其实我觉得我小学过得还挺快乐的。
嗯，
到我父亲过世了之后，我的国一人家都不相信，就是老师对我的评语只有四个字，就是沉默寡言。我一直回想就说，哦，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有了父亲，虽然我爸爸跟我话并不多，或者跟我哥哥其实话也不多，他话不多的人，那可是父亲离开对我应该现在后来回想还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但是上帝差遣了周叔，那他也把我当个小少爷一样的照顾。我觉得说你回想这些，如果不是就说上天有意的这样子的安排的话，我这样的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就说会有得到这么多的爱的。
嗯，
那我一生觉得亏欠最多就是他这样子，所以常常想到他就会想到说其实上帝都在看着你，当你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已经拣选了你，他已经把那个爱那个种子让你知道。国三毕业，我没有考上嘉义的第一志愿，我进了那个私立的辅仁中学。但是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冬天哈会有辅仁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带我们，那带我们那段时间呢，我就觉得哎，好，很得到安慰。那结束了，他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就问我说：“哎，另外哈，在彰化。”那个时候当然是天主教的，就说有一个叫毕竟的，哦，我说毕竟，他说去都不能讲话哦，我说哦，那我就去啊，这样的。但是我在那个就是四天三夜那个毕竟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得到安慰。其实那个时候上帝应该就已经就是说除了有我的老管家之外，我在基督里面那么的平静，那么的平安，真的是要感谢上帝差遣给我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龚明哥，我想请问一下，刚刚你说你的童年其实是无拘无束的，然后在学生生活中基本上你可以做自己想选择的事情，但是你在学生时期有没有一些梦想或是长大以后期待做怎样的工作呢？
很惭愧的说没有哎，但是我就是玩。其实我小学就开始不只看棒球，我打棒球。
嗯，
那像我们全村的跟我同年的男孩子就有八个，我们那些喜欢包括比我大的，像连我哥哥他们也都，我哥哥大哥比我大七岁，他们也都打。好，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很喜欢棒球。好 ，anyway， 就说进了大学念经济嘛，那也那个时候认识了我太太，一直到那个我大四，那我们那时候有预备军官要考试的，我考。却考得非常好，那我不止考上，还考上特官，而且是抽签也抽得不错，就在台北，有点像上下班的。我其实还没退伍，我就已经在外面考试，因为我就在台北当兵嘛。那有，其实我也有考上银行，也考上新加坡航空，还有一个就是长荣海运。 那那个时候这三个里面看起来是长荣的待遇最好，所以我就去长荣上班了。
是
这样，但是去长荣给我了一些很基础的训练，就是很扎实的，包括比如说费用或者说是办公室这种伦理，它非常日式的。可是比如说你我们那时候是在后来算是长荣国际公司，那是做贸易的，所以常出差你回来报费用，到现在其实我都会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些执事的工作嘛，我就会常常跟这些新的小朋友啊，或者这些还不熟悉外面的这种公司行号里面的要求的，那些都是长荣教给我的。长荣对这方面要求的非常非常的严。为什么会从长荣又跑去棒球？我那个时候其实公司经过改组，那我原来的总经理很喜欢我，所以我应该要回到总公司的，可是还留在贸易公司，但是却没有做得很大。这也是为了当时的张荣发想把我们贸易就是回收到并入那个长荣国际公司，但是我却还留在那边。然后留在那段时间就是觉得好像我想做的是大一点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好像在做个洗衣店的那种小生意，不是说不好，可是我那时候才不到30岁啊，就是好像甚至我原先都有外派美国的机会，可是公司也没谈成，要不然谈成就是派我去。好 ,anyway, 就是那段时间就这么懵懵懂懂的。直到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她在找工作的时候看到职业棒球在筹备，她知道她小舅很喜欢打棒球，然后呢平常也一溜哇啦的，她说小舅你要不要去试一试，我说啊这个啊，我说好吧我就试了，这样结果就考的就是反正就录取了。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岳父是日语非常好，那大学也在日本念的，甚至当过日本兵，所以他对日本的棒球还有相扑他很喜欢。但是他会想我的女婿去职业棒球播报，我刚进去是播报组的，而且不是在电视也不是在广播，在现场播，对啊，日本的那种广播就是很娇柔的语气，现在梁公斌上场第四棒背号39号，讲得很甜蜜的很娇柔的那声音，他想我女好，不只是我岳父有这样子的疑问，我想所有人都说现场播报为什么要找两个男的，然后你们能做什么。不过草创时期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却做出了一番不一样的风貌，就是让现场比较不谦虚的说，现在台湾如果会玩波浪舞的是我带起来的，以前从来没有人，就我在现场就很，我跟观众很契合，就是我可能比观众还嗨，或者说，所以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嗓子都到现在，我那时候就弄成慢性声带炎，就是因为现场设备不好，你不能够 feedback 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现场如果一嗨起来，你会想要压过他们，你就吼吼吼吼了一年，我就慢性声带炎了。
是，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嗨，然后也因此在棒球圈里面造成了一些风潮，很多人就知道哦，梁公斌或者说播报从来没有人有这么高的期待的。当时的秘书长那也很器重我，所以我一年里面就 promote 两次了。我讲比较那个，就说不只是棒球，比如说我们常常要南来北往的，我那时候开车又很快，我在高速公路被拦过两次都没有开我的单子，就说哦你就是那个谁，我说对对抱歉，我们真的是一场又一场这样的赶。甚至还有那个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在比如说在台中礼拜天打完了晚上要回台北，那时候北二高才刚打通北部的，就是说中二高到基隆这一段才刚通，所以前面还很堵车。那我一到了中间可以上北二高的时候，我就开始飙， 结果一飙不到20分钟就被拦下来，然后看一看，我你是那个谁？我说对啊，我说对不起啊，出差一个礼拜了哈，那刚结束，前面又很塞，能不能通融一下？嗯，好吧，那个，但是我跟你说，后面还有我们同事，你不要过了这边就开很快。所以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我还上了《远见》杂志的封面。
嗯，
就是因为我。为了职棒，我谈成一件改变整个生态的事情，就是职棒会开始有实况，每一场的实况直播转播是因为我。那我前面我像说我播一年两年，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三台，就是台视、中视、华视老三台在戒严的时候，就是只有他们能够有微播啊，甚至那 SNG 都是后来的事情，只有他们有。那所以要转播也只有他们礼拜六礼拜天来，他们平常的时段晚上6:30比赛，那个站到他8点档的时段怎么可能来转播你职棒，所以都没有。可是我就开始，因为我入行，我就开始研究啊，就说职棒的收入哦，转播是权利金是很大的一笔收入，门票之外卖一些商品啊什么这些的，那为什么我们都已经每一场平均超过5000人的中华职棒却没有任何的收入，这中间从每一场零元还要给他们40个便当，到收1000块还要给他们40个便当，到3000块不给便当，这过程我完全经历过。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我就开始想要怎么转播，可是那个很难，因为每个球队都在亏钱，你除非你自己制作。可是我当时就给了我自己3个目标，只有6个字，第一个我们要存档写历史，第二个字要推广，电视还是最大的推广的这种平台或者说是工具，第三个就是要赚钱，就这6个字而已，就是存档、推广、赚钱，就这6个字，3个目标6个字，那我达成了。所谓达成就是说，我其实当时受非常多的这种，背了非常多的黑锅，或者是受，因为当时我签给那个时候的年代电视，别人都会觉得说啊，你可能没有那个邱老板邱董非常了解我，没有从他手上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后来在另外成立一个台湾大联盟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中华职棒了，那他就用我，他知道这个梁公斌手脚很干净，然后非常喜欢棒球，就又用我。所以在台湾曾经出现过的台湾大联盟，或者最早这个元老的这个中华职棒，唯一在筹备的时候就进去的就只有我。所以有时候常觉得，诶，上帝又用我做心事，我老是做心事这样。那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在棒球圈里面算是一个咖了。那我在台北之音刚成立的时候，台北之音也想做一些能够碰触到接触到更多听众的，他们就做职棒的这个转播。那时候我已经离开中华职棒了，所以台北之音开台的时候的职棒转播也是我。再加上我又去了，又后来又去了年代上班，所以有一次我哥哥说，我哥那时候已经在军舰上面了，他的底下的兵拿给他说，诶，这是你弟弟哦，报纸写说他是行业里面收入最高的。我哥问我说，你是吗？我说对啊，但是我没有兼职兼那么久，我觉得不好意思，我就把台北之音那边做了一段时间，我就辞掉，就专心做年代的这边。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转播了，已经不太转播了，就是有点做 marketing 推广啊，做节目那方面的，但都是体育节目了。
是，我们今天听到梁公斌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哦，他刚刚讲了他的生命的前半段，他其实如何从一个无拘无束的小孩到进入体育界，不但成为体育界的一员，他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也见证了台湾整个体育产业转型然后发展蓬勃的一个过程。 他其实在工作上最后成为了一个刚刚讲到不但收入很高也可以算是小有名气甚至到可以影响整个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角色。然而他是怎么样子信耶稣的，我们下一段来听听梁公斌弟兄他来分享上帝是怎么进入他的生命当中。
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全心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才我们听到公斌哥分享哦，他其实台湾有许多的这个风潮都可以算是他带起来的。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或者说在一个万人的场子，然后可以控制这些观众，我想应该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刚你也提到说你的薪水是很不错的。但你也是成为了体育主播，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之后你才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决定要信耶稣啊？
好，就后来当然我都自己没有接触麦克风了，就说那个只是偶尔这样。我去坐了赛车。坐赛车呢也是因为前面有在年代的时候邱老板跟我谈过的一些事情，后来出来做，但是却跌了一大跤。跌了一大跤，也感谢还是有朋友帮忙我，就是找到新的投资人，而且是要去大陆发展。他说如果赛车在台湾他觉得有限，好，那就去呗。去了之后而是2005年开始设立公司，那变成我跟太太就分隔两地了。大儿子那时候又在美国念书， 我太太觉得这样子不行，结果他已经在台湾当了花旗银行的资深副总裁，他就做了12年吧，就也辞职到了北京去。不过在北京他是到了汇丰，因为在中国的话汇丰要规模要比花旗大得多，那就到了北京跟我在一起。我在北京推的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算顺利，因为才三年吧就碰到金融风暴，我的投资人就突然消失了，但我还是继续在做着，因为除了赛车之外我们当时也做了棒球，那后来金融风暴就把赛车停掉，因为赛车非常烧钱的，那棒球相对在北京或在中国大陆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自己的专业人脉这些都 OK。但在这中间呢，我2012年回台湾短暂的当了中华职棒的秘书长，那时候也是别人说那你就回台湾来吧这样子，那好我就回来，就渐渐的又跟台湾这边的工作啊或者朋友啊又搭上关系，所以我常常回来，而只留下我太太还在北京。但他那种就是外商银行其实是非常超凡的
高压的工作，
对对对，他带着40个人，然后客户都是也许世界500大的里面有几个都是他的客户，包括那个 Amazon 这样子。好，那这到2015年的他就发病了。所谓发病就是那个说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要感恩哦，就是他在2015年的7月14号应该要回北京，他就那个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较多，他就休假就要回来，那他就回来，我们知道台湾医疗嘛，他就会做健康检查，那做健康检查他7月13号看报告，7月14号的飞机要回北京，如果他那一趟回北京的话他就会去上海，因为他以前在北京汇丰在中国的总部其实是上海，那上海更累但是薪水更高，那种办公室或宿舍那个帮他租的都可以看到黄浦江，反正就是很，那他就想说反正当时他不去上海的原因是因为我梁鸿斌就是老公在北京嘛，那你就还叫我去上海，那我等于没有来大陆啊，所以他本来已经要答应了，结果7月13号看到报告，哇，哎，你可能是恶性的，
就去不了回不去了，
所以就把机票就延了，人生从此那个路途很大的转变。好啊，那就留下来，但是我太太当时对那个医院的检查就有点不放心，因为是他主动要求的，那个医生并没有说啊，那就按照以往那样检查都没事，是他主动要求说哎，我们家我姐姐也有哦，那个护士就说那要不然就再做更进一步的穿刺吧那种的，结果是这样看出来，所以当我太太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这家医院继续，后来我们就转到台大了。那7月14号他没有回去，然后马上去台大就做完，7月30号看到报告三期末，因为后来就说开刀动手术，7月30号那天其实是我生日，我们两个在家里客厅抱着痛哭，我想说应该是我，因为啊，他都跟着我跑，那该生病的不是应该是我吗？
在那个当下，你有跟你太太说，就是把工作辞掉，或者是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吗？因为我想刚刚公民哥有分享过，其实虽然你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爸爸离开并没有感觉，好像没有造成很深的感觉，但是我想死亡对你而言其实是一个淡淡的阴影一直在心中的，然后今天这一件事情又浮上了你第一圈的生活圈，当下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个人心中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那个时候就说，以往我就说都是太太跟着我跑，从大学我去海边钓鱼， 或甚至我打麻将，那都是他跟着我，那好像我是他生活生命的中心。所以当他得这个病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我害的。然后呢，我们传统嘛，就是会到庙里面去拜。我们因为我以前会去恩主公庙，就是这关老爷那边就去那边也去拜啊。然后老实说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并没有要毁谤或者那看低别的那个宗教。之后我们又去了保生大帝那边，然后我们也奉献了，但是走过这两三个庙都没有感觉。以往就是我两个儿子在我们家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我这两个儿子在妈妈面前，就是我会觉得是作为母亲很大的快乐满足跟骄傲。可是比如说啊，看我太太今天心情不好，那他们两个下班就是来啊，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可是一吃完饭呢，就说啊，你们先，我们都在外面外，我们都外食了。那两个小孩先回家，我跟妈妈散步一下，诶，他马上心情又沉下来了，那个阴影挥之不去嘛，谁面对癌症都觉得这个等于是一个死刑的判决。我想说我的安慰我的陪伴都没有办法让他好像露出笑容或者释怀一点。一直到那个时候，后来我太太的朋友说，诶，你们住那边哈，那个附近有一个南港浸信会，我那边有个朋友，你要不要礼拜天去试试看，去就说认识我这个朋友，然后带你们去教会。那我当然就陪着他去。那我们两个就是礼拜天早上，我们8点45第一堂的一去，那个歌一出来，诗歌一出来，他跟我都开始流泪。我就觉得得救了。就说当然后面的这些医疗啊，这些不管是开刀还有化疗跟放疗，真是很感谢主，非常非常的顺利。其实他手术动了6个小时，那摘掉了21个淋巴，其中有7个已经感染了。那但是那段时间其实是我陪伴他最多的时候。之后其实我们手术也我哥哥有认识台大很好的医生，那另外做放那个化疗的时候，他要做8次的化疗。我那个台大农经同学他们的客户又是有一种，我就不要说是什么，好像免得说是好像在介绍药品，也不是，他那也不是药品，就是吃了呢对于化疗的反应是最小的，所以很多病人在做化疗的时候甚至就会放弃了，因为他会觉得太痛苦了，我干脆就不要了，不要做，就放弃了治疗了。那可是我们这一路来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顺，就是说所谓非常，比如说他化疗只有一次稍微反应重一点，但更大的那种医治我觉得是在他心理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依靠了，得到拯救了。有的人常说，哎，那这些是你的治疗，现在到现在已经第9年了，也是我们受浸受洗认识主归在主的名下的第9年了。在明年他其实5年就已经拿掉重大伤病卡了。那明年呢，他甚至有一些回诊啊什么就可以不要做了。可是最大的那种释放是在于说你不畏惧死亡了。我觉得是在这里，医疗或者说有人可能突然就走了，甚至也不是得癌症突然就走了，但是在你在世的这段期间，你有没有得到平安，有没有得到喜乐，有没有得到那种永生的盼望，我觉得是这段时间是给我们最大的最大的拯救，是在于这里。不是说啊，医疗有效你才信，医疗无效，不是，真的你现在即使遭遇别的 更大的痛苦，更大的挫折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上帝。
我这边想特别问一下公民哥，你刚刚讲到说其实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你也找过不同的宗教，那我想进到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对你而言只是曾经是其中之一的选项而已，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当你在寻求的过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在寻求什么，然后你进到教会以后你得到的跟你所预期的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就说我们传统吧，还是接触到传统宗教比较多啊。这个神不是我们常去拜吗？甚至我小儿子那个时候还让台语说客家去那个就是恩主公庙那边还有个符，后来都请牧师帮他把他给去除。其实以前我们也从来没有去过所谓的保生大帝，那他不是专门负责医治的吗？那为什么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呢？所谓没有感觉就是说，哎，我也没有得有什么那种感应，那到底行还是不行？所以我说这差别很大，是在于说为什么我们一进了教会那种整个就说就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太太得救了，她不用靠这个老公旁边安慰她陪伴她，她有了最大的依靠。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说感谢上帝你帮了我，因为你帮了我太太。
嗯，
在她就说我们其实也没有去太多庙了，我们也其实以前也就有点像好像走过看到庙啊，就是五百五波比这样的那种感觉也没有特别，但是因为以前就是比较市区嘛，那就偶尔会去那个行天宫，那保生大帝是唯一一次去了，我们并没有对其他的宗教或者说对传统宗教以前有特别的什么，就是清明啦、祭祖啊，或过年啊也祭祖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的就说那一天我们
在礼拜堂里，
对，一进来然后当然弟兄姐妹很亲切的招呼我们入座了之后，一进来一敬拜之后手一高举眼泪往下流，其实那个瞬间你知道说 OK 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把自己交给上帝那样子。所以我们经过了四个月我们就受浸了，当然这中间有师母的毛师母的陪读啊，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上帝。那之后我们也都非常乐在其中，比如说后来我就是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司会啦或者其他的服事啦配唱啦，那我太太自己担任小组长也领唱啦，这些的都非常乐在其中。有的时候我会在执事会里面开会，我说其实有些在教会的服事对我来说可能已经是我20多年都没有做过的那样子的好像很基层的工作，但是你就是乐在其中，你觉得越服事越甘甜。那在教会里面大家弟兄姐妹那种相处给我们夫妻就是很大的这种安慰。那你像现在就说即使我太太又回去花旗短暂的签1年的合约帮他们忙，但是我们都是下了班还是会去教会，星期三去祷告，星期四有我们的小组，星期天当然主日，那还有其他的就是说特别的退休啊或什么的，就是在那么多的这些选择当中，你要说选择吗？就说我们前面只是就是也毫无头绪了，就是人家说什么，你那时候真的是病急乱投医，那为什么到了教会就成为你的决定？我想那时候真的是圣灵浇灌，你马上就知道说好，我就交给你了。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公民哥，我想问哦，就是刚刚你讲了，你其实进到了教会之后，然后其实后面在你的信仰路途中其实是没有什么质疑的，然后就很快的成为了基督徒，觉志受洗，也有稳定的教会生活，甚至参与了很多的服事。但是我想后续的人生，这过去的你刚刚讲到九年来，难免会有一些不顺遂，或者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当然。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在这段时间中你遇到的挫折？然而，是因为什么你还继续坚持这个信仰呢？
OK， 刚才说到说我是因着就是太太这一场重病，然后我们进了教会，归在上帝的名下。那我自己啊。我不是刚才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我的投资人就金融风暴就突然不见了。后来我在那边又做了大概四五年，有回台湾担任中华职棒秘书长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两边跑也没做多久，我就自己就回来，然后也有念书，也那段时间还在念书。那就有人推荐我去担任国家底下的一个法人的一个执行长的工作。我先跟教育部次长面谈，接下来又跟部长面谈。老实说，以往的我哈，就说你看我退伍考三个工作，以往的我认为只要你老板跟我面谈，我大概都上。结果这次没上。那个是2014年底的时候，那结果2015年就另外有就中信好了，就中信来找我，为了海外也不是金融业务，就是老板他私人的一些就是说理想，认为梁工比你很合适。这个工作跟我太太后来生病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看，我其实当时我也没有特别想要那个国家底下的那个工作，因为那个要到南部。我到高雄去人生地不熟，虽然我姐姐有一栋空房子我可以住那边，可是那个毕竟我还要生，就是说还有我工作以外的这个，那其实我不会很想去。可是虽然这样你也没上，其实还是难免有一点那种挫折感了。但是没有想到过不到半年就是中信给我这个工作，然后我也不用进办公室，因为是老板私人的一些想法跟海外的一些工作。结果就是我太太生病了。我如果当时 interview 上了那个南部的工作，其实是有点像半个公务员，我不可能那样子陪伴我的太太的。他的这个化疗放疗只有一次的那个放疗，因为放疗是连续25次，就是六日不做，连续做五周，我只有一次不在。但是放疗相对是比较简单，化疗要几乎要用掉一天半天多，然后要去帮他买吃的什么。但是化疗我全在，但是放疗25次我有一次不在。所以你看，我如果当时到了南部，我就不可能这样子的陪他，那我不是更难过吗？好，这是一个哈，就说你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子，原来上帝就是给你稍微敲一下脑袋说你不要去南部，你后面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呢。好，这是一个。好，我在帮这些中信做这个海外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顺，但是呢反正薪水照领啊，就是我还是这样做的那个工作。然后最后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终于把那个不小的合约签下来了。不小的合约签下来，两岸的这种退休的，包括台湾的前副总统什么的，五位做见证。那北京那边也是五位做见证，签了一个那不小的合约。那 OK 了吧，我算
大工程，
对，帮人家做。而且我真的觉得我当时辜老板找我这个事做这个事情是完全正义。我认为真的是你要找台湾人去大陆完成你辜先生想做的事情，找我是最省的。就是我真的是去那边刚才在给他照咖了这样子。好， 我也终于完成，因为中间其实是也对方也改，我们也改，哇，两个大公司一改就好。结果呢，签完我就催对方说赶快去注册公司啊什么，那可以落实了。那对方也走很慢，那我在这边着急啊，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那么慢，诶，才两个多月疫情开始了。哇，我当时我都想哇，那个时候我还想说啊，我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没有，然后走的这个注册的程序那么慢。后来恍然大悟，因为其实疫情才刚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一直到了过了半年，我心想我还跟中信某个高层我说幸好我们没去，去了，因为那个每个月你不管有没有开门做生意，每个月就是要花1000万台币，那已经是最少的，就是你都不做什么那种变动成本，就是固定成本费用，你就每个月要台币1000万。我说一年下来1亿多，没有想到那个是连续2-3年，我说差一点被老板钉在墙壁。我说那个时候你猜，我是跟那个中信那个高层说，我说哦，还好还好，感谢上帝，他又阻止了我。
你在这个过程中，请公民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想，特别是刚刚讲到的第二个故事哦，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听出来，我们的公兵弟兄他其实是对于自己的专业是相当有自信的，然后可以在很多的地方是亲力亲为，把很多事情都给做好。但是在面对一件大事要完成的时候，我想这个心境可不可以请公兵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即将要完成一件事情，以为要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走，跟这个失落来临时，
是
到拨云见日，
是
看到这个失落的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实际的感受呢？
好，我刚才说签这个大的合约之前呢，其实签了3次的意向书，每一次意向书你都觉得那就 OK 了，意向书大家看过没有？然后第一次是我们要改合约，第二次他们要改合约，后来呢，连他们的一把手都换了，我们真的是用尽心力去把这件事情，我想我帮老板跑这个5年7年总算能够落实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又在这么大的场面，然后有两岸这么高层的人见证，那终于可以，我认为我可以改变棒球的生态，或甚至是就是亚洲的这种生态，当然要花一点时间。那对照起来，你说啊，结果后来还是没有啊？那你梁鸿斌怎么这件事情没成？那跟之前我的投资人走掉那段消失了哈。我后来比照那个的时候的梁鸿斌跟后来信主以后的梁鸿斌的差别，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北京常常都是睡在客厅，什么睡在客厅的，就是。我是喝着酒入睡的。我有一个台湾朋友在念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帮我弄了一罐药酒。我每天就是让自己这样朦朦胧胧的、朦胧胧的这样子睡着。可是，在现在的我，或者是说那段时间的我，我已经知道说，梁鸿斌，你不用操心了。你有时候你得意啊，敲锣打鼓，想说。OK 了，这么大的场面，签了这么大的合约，终于要走了，结果没有啊，因为后面有更大的灾难等在那边呢。上帝要你就说停下来等待，再也许再重新展翅高飞怎么样的，但是你就等待，你就祷告。所以这段就是后来这个事情，这么大的那个事情，我知道责任不在我，可是呢我还是就说，主要是我觉得上帝会帮我安排，他是我的依靠，他是我的方脚石，这样子你就比较会跟那个时候的在北京那时候的梁鸿斌比较说，诶，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不用天天靠着酒来麻痹自己、麻醉自己睡觉呢？因为你知道你有依靠了。所以这两个是其实蛮大的，我也总是会回想这样子。那更大的就是说，你知道说你做了，不要说啊，好像你一定要成功 世上的人间的这种定义说成功，你才要肯定说啊，感谢上帝，你是我的救主。没有，有的时候就说上帝就是要你等待，你就安静下来听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个后面会让你看到，就说你那样子的等待，上帝是支持你的，上帝是你的依靠，这样子。这个真的要经过两个很重大的，就是说事件，然后你在这里面你怎么样度过，那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平静？哦，因为你认识了上帝。
往往在成功的当下，我们可能忘记了是有一位掌权的主同时在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来云彩飞扬。刚刚我们讲到了你在工作上其实有杰出的表现，可能有很缜密的规划，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可能未必可以尽人意，但是你都看出来，这其实在事后你了解到这是上帝的带领。然而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安排，可能在我们积极的当下是没有办法想到的。或许在最后一段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点点分享，就是你如何将你的主权，将生命的主权，工作的主权可以交托给上帝。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他并不是一个可以这样轻松的把手上抓紧的东西放开的，或许可以给这些人一点点鼓励。
在我这个行业里面哈，就是一样的，我会觉得自己除了刚才说的棒球，我其实也做过赛车，甚至高尔夫。我曾经也规划过很大的一个台湾的高尔夫巡回赛，但是业余里面有部分的职业，我都已经把广告发出去了，赞助商也谈好了，结果不到12小时，921大地震。那个比赛如果做成了，我应该会是台湾除了就说协会以外最大的民间的高尔夫公司。那时候也不懂，就是觉得说我都这么强了，因为像那样的客户后来再也没有人找过，当时也都是会觉得哦，杨宏斌好啊，那我们帮忙你就谈成了。那刚才也说过，我说我在之后签了这么大的合约也都没有能够按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去做，要按我那时候2008年碰到金融风暴，那时候天天把自己灌醉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等于是我自己在独撑大局，但现在又是为老板在做事情，我应该会觉得惶惶不安吧。但是现在的我已经知道，就是我有上帝，所以我真的就说没有成，我觉得一个相信上帝或者说一个基督徒更大的安慰是在于说我可以我们俗话说的为而不有，所以我有就说我认真做了， 那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吧。你整天在这边计较眼前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上帝后面有给你更好的安排？不管是要你避祸也好，或者要为你成就什么事情也好，你自己在那边天天算天天算啊，天天在那边等着结果，你就把它交托给上帝。你做完这些事情，你知道说上帝你有最好的带领，你是我的终身的依靠，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心灵上非常的平安，非常的一个平静。不一定，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说啊，我祷告了，我祈求了，我那么虔诚了，所以应该要成要成要成，然后呢如果没有成就是怨天尤人这样子的。那个到我觉得那个还不到一个层次，或者说还不到你就信了吧，你就信了吧，你就信了吧，就是约伯那样子你也信，然后是像大卫哇攻城略地的时候你也信，那才是真正的信。要不然你只是在跟上帝你当成一笔那种投资，我来了，我奉献500，你大概要多少给我这样的。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真正的所谓因信称义这样子。那真正的你如果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你真的做好自己的这种工作，把自己这些该服侍的，该在工作上不管是为自己为老板为朋友把这些做好了，你知道有一个上帝，你每天晚上睡得着，那是最大的平安。就算你生病了，其实就是我前面我跟我太太现在都会觉得说，即便再生病，即便治不好 ，so what？ 我们有永生啊！你要知道有那样子的这种盼望的时候，你就一无所惧。这个是我觉得基督信仰给我们最大的平安，最大的喜乐吧。
非常谢谢梁公斌弟兄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